来听神的话，就让我们在听到以前再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求你透过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解开，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丰盛，而从你的话当中认识你的伟大，跟这个丰富的供应人的需要的来为神。主啊，就让我们也在今天能够再透过你的话，心里受激动，能够更爱你，也更乐意在奉献的服事上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人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呢就万万不能。在我们现在的人生生活的社会当中钱是我们生活里面你可以说是不能缺乏的一个东西我们每一个信徒怎么去能够在生活当中透过金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今天给大家看的经文就能够从经文当中看到好多丰富的恩典。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倘若大家不了解这个背景的话，大家就讲到很多要人去捐钱的事情。倘若我们真的用心来读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呢，其实是一卷让你读起来呢都充满忧愁的书，然后呢在里面有很多讲到保罗因为教会对他有很多的攻击，就说他不是一个使徒，然后呢他在整个书信里面就用很长的篇幅来解释他是上帝所呼召的，是上帝的使徒。然后呢在前面呢就讲到保罗在最初写信给他们，就警告他们要离开罪恶，然后带来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就很忧愁，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哎呀，你们这样子忧愁本来就是按照上帝的心来忧愁的话是好的，他希望再去整个哥林多的地方来让这些门徒能够得到喜乐。所以整卷书呢给你看到的就是好像那个乌云盖在天上，突然间就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第8、第6到第15节，就好像在天上面的乌云突然间有一个洞，阳光从这个乌云当中照下来。你可以说这一段刚才读的经文是原来是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个人认为是最灿烂最光荣的最喜乐的一段经文。到底这一段经文讲什么东西呢？在里面当我们读的时间，我们发现什么？发现很丰满的一种感觉。然后在哪边呢也给我们看见加加加加加好多东西。然后在哪段经文呢也说到有好多人会感谢上帝。然后也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提到有很多人可以透过感谢把荣耀归给上帝。然后在这段经文也提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是丰满的，就好像另外的经文说他能够照他荣耀的丰富来供应人的一切。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都是充满光充满喜乐的一段经文。然后这段经文大概讲什么东西呢？他就讲到关于我们要捐钱的时间，我们要乐意捐钱的一个原则。然后呢要提到什么呢？要提到我们能够捐钱的这个源头在哪里来。然后呢在我们整个捐钱愿意这样子放上去来奉献的时间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充满恩典的一段经文当然当我们读的时间又讲到奉献，又从我的这个钱囊当中拿钱，你心里就可能已经有一点不太舒服的感觉。但是真的要看这一段经文，你就发现是非常喜乐非常丰满的。 我跟大家慢慢的去分析的时间，你就看到保罗怎么来鼓励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让他们得到主的丰盛以后，怎么去能够再从神当中得到更大的丰盛。这一段经文也是啊，陈牧师选在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啊，以爱见无家的第八个主题其中一个分题啊，就是讲到家庭的经济。我们知道经济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不管是我们的小家庭，我们的家，还是在教会我们的大家庭，经济都是神使用来给我们享受他恩典的其中一个媒介。所以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光，就是原来上帝是丰盛的，是让我们能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分析了解神的话以后，怎么去能够让我们得到上帝的喜悦。这段经文刚开始第六第七节，他就讲到一个我们愿意奉献捐钱帮助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就说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然后呢每个人按着本心，不要勉强也不要做难，这让我们能够按着神给我们的领受来做应该有的奉献。所以是一个甘心乐意的态度，而不是一个勉强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他说你感觉哎呀，教会好像是要我们要逼我们来奉献啊，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大概就弄错了。圣经里面讲到要奉献，要捐钱，要帮助人，不能出于作难，也不出于勉强，是让我们能够有甘心乐意的心。那在这个经文当中的第七节，他说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听到这一句话的时间，很多时候就是想到哎呀，要我奉献，你就好像是引我来，因为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要奉献了。虽然我是当 sales 的，但是我希望大家，我不是把这个来 sell 给大家的。我从这段经文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作为信徒在地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倘若我们能够有一个乐意捐钱的心，这个是上帝喜悦的。我们知道在地上得到我们所爱的人喜悦，我们的心会非常的开心。在公司倘若能够得到我们老板的喜悦，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开心。在整个国家当中，倘若国家的领导人你做一些东西，他公开的表扬，你会非常的高兴。圣经说有一个秘诀让我们得到父神的喜爱喜悦，就是当我们乐意奉献给主。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上帝之间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经历。在这一周有个弟兄跟我们分享，就说有个小孩子，爸爸问他给他一个糖吃，然后就问他能不能把这个糖给我吃。这个孩子很喜欢这个糖，然后就收着自己，哎呀，看到爸爸啊，这个啊非常积极的来，好像是啊求他一样，啊，他就哎呀好像不舍得，但是既然是爸爸的，他就把这个糖给爸爸了。爸爸收起来，其实爸爸会吃吗？爸爸不吃，但是爸爸看到孩子有这样子的心来爱他，非常的快乐。其实这个糖本来是谁给他的，也是爸爸给他的，然后他愿意这样子来给爸爸的时间，爸爸喜悦，然后爸爸不单只会把这个给他再吃，而且可能会买更多的给他，让他能够更开心。 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哎呀，当我们能够有机会来摆上奉献，原来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喜悦。我盼望我自己在这个服事的当中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预备这个经文的时间，我就发现当我乐意奉献给主的时间，圣经就说神喜悦。所以给弟兄姊妹也有这个恩典，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来服事，透过乐意的奉献，乐意的捐助有需要的人，来得到上帝的喜悦。然后在这个经文的第八到第十一节，我们知道原来好像刚才所举的例子，这个得到这个恩典的源头其实也是上帝，从上帝来。上帝不单只是给我们在物质的层面能够经历到他给我们的恩典，就正如在第十节那个是种子给人的上帝，就是当我们有弟兄姊妹学过怎么去耕种的时间，你就知道有种子放在这个田地里面，然后呢你就盖水，让它慢慢的有空气有阳光，这个树就慢慢的建就生长起来。种子谁赐的？就是上帝赐的。这个比喻就说，原来我们得到的恩典，得到赚到的所有的神给我们的这些钱，原来的源头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不是他给我们的，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也特别的提到一点，就是上帝给我们有种子，在物质上有供应，但是更宝贵的，他一说到，他会增添我们仁义的果子，就是当我们愿意来乐意的来捐献的时间，上帝给我们在属灵的层面也得到他的丰盛，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在这儿很有意思，物质的东西没错，上帝供应给我们，但是我们没办法让这些东西继续的存留到永远。当有一天主把我们接回天家的时间，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但是属灵的层面，当我们因为这样子的服事经历上帝恩典的时间，这个仁义的果子却能够存到永远。上帝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特别的属灵的亮光，就是我们可以用地上神给我们的物质的恩典，来让我们在永恒的当中得到主的更丰盛的祝福。第三，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乐意捐助的时间带来什么后果。这段经文是记在保罗鼓励哥林多的教会，让他们能够乐意捐钱给在耶路撒冷那边的一些贫穷的弟兄姊妹，特别有可能在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的地方，当时是面对有饥荒有困难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欧洲马其顿的这一带的地方的教会，他们就筹钱来供应那边的弟兄姊妹的这个生活上面的需要。所以保罗就透过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说哎呀，当我们乐意捐钱出去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呢，第十二节就讲到这些在缺乏当中的信徒，他们能够得到帮助。然后呢，在第十二到第十三节，保罗就说到当他们得到帮助以后，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也得到建造。当中就提到这些信徒，他们看到有其他弟兄姊妹给他们的供应，他们就在内心里面发出 对上帝的感谢。然后当他们一路发出感谢的时间，好多人一起感谢上帝的时间，他们也把荣耀归给上帝，他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得到建造，也得到帮助，得到鼓励。第三方面，当乐捐以后带来什么结果呢？刚才都讲了第十三节，神得到荣耀。有时我们在信徒的生活的当中，也不晓得怎么样叫荣耀神，什么是把荣耀归给上帝。圣经有很多这样子的记载，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其中一样，怎么样叫把荣耀归给上帝呢？就是受帮助的信徒，他们存感恩的心来谢谢上帝的时间，这个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意思说，当我们愿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还是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受帮助以后，他们把这个领受的这个爱心的这个经历来感谢上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荣耀神。当其他有需要的人他们也得到帮助的时间，他们说教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当他们这样讲的时间，也是荣耀神。我还记得我年纪小的时间我们在香港当时也是非常贫穷的一个环境，我上的这个幼儿园跟小学是在他们的安置区的楼顶上面开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呢就是一个美国的教会他们开的，然后呢在这个教会当中，他们就鼓励在美国的弟兄姊妹来捐助我们，一方面减去我们的这个学费，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常常寄很多的衣服还有其他的生活需要的物资给我们我就收到这些在美国教会弟兄姊妹给我们的供应，也让我们的几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很好的帮助也透过当时有爱心的老师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向我们传讲，以致我们几兄弟姊妹都慢慢成为基督徒。当我们了解这些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是他们把他们的东西愿意付上给我们的时间，我们真的为他们感谢上帝，我们也感谢上帝给我们得到这样子的供应。在这一段经文，当我们这样子感谢主的时间，也是把荣耀归给上帝。在刚过的礼拜五跟今天早上我们一些孩子们就透过这个世界双明会给我们的一些服事的机会，把一些物资放在那个包里面，然后写上一个卡放进去，然后就让双明会把这些的物资送到在叙利亚一些难民营的这些孩子的身上。我感谢主让我们的孩子们都学习怎么去来服事，学习怎么去奉献。当这些在叙利亚的这些难民的孩子收到这些包，他们发出感谢，对神向献上感谢的时间，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荣耀上帝的一个 program。 我们感谢主，神是给我们能够一同的来经历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以致把荣耀归给他。我常常想到这样子，也不忘记有一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暑假去四川，把一些物资把一些的服饰送给那边受这个大地震以后影响的家庭跟他们的孩子的时间，看到这些孩子充满喜乐的面孔，看到他们愿意能够学习怎么去过一个关心人的生活，当他们甚至发出声音说神是美好的时间，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所做的也真的能够带动他们把荣耀归给上帝。 第四点有什么后果呢？在整个经文的第十四节，保罗就说，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得到这些在欧洲送来的这些供应以后，他们就在内心里面产生出一种的感恩，而默念这些帮助他们的弟兄姊妹。圣经说他们甚至于常常的切切的想念你们，想念你们的结果怎么样呢？就为你们来祷告。所以就在这一节经文给我们看见，原来一个捐乐捐的结果，就带来圣徒能够彼此在彼此相爱的结连的当中能够结连起来，这个很美的一个图画啊。我有机会听到在这个四川里面有一些孩子，因为透过我们这边弟兄姊妹的帮助他们在哪边上学的时间，他们可以得到供应啊。他们受到这些供应的时间，倘若他们想念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也为我们祷告，就好像这段经文一样，这些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姊妹所摆上的，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得到帮助，然后产生一种彼此关顾、彼此相念的一种感情，然后就在这样子以祷告互相的代祷，这个就是很确实的一个很宝贵的，就是彼此相爱的一个见证。在整段经文从头到尾给我们看见，整个乐捐带来的结果就是让我们更认识父神。比如说在这段经文常常提到父神是充满恩惠、充满恩典，神是真的满满的可以把一切来供应给人的。从这段经文里面最后结论的时间，保罗说感谢神，感谢神什么呢？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神有好多好多的恩赐预备赐给信靠他、行他道路的人。但我们在这段经文看见，当信徒愿意这样子摆上的时间，会经历到认识到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丰富的上帝。所以乐捐带来的后果有时会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好了，我们就再仔细看今天讲到的几个应用的重点。第一个，就让我们再次更深的体会乐捐是恩典，不是一个律法，不是教会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而让我们看见原来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样子服侍的机会。在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有三处提到神有好多的恩惠，神极大的恩惠，神有说不尽的恩赐。原来神是给我们看见他是那么丰富的那一位主，他愿意我们经历他的丰盛，也同时因为领受他的丰盛的时间，也学他一样慷慨的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也愿意来奉献。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谈到多几个字有关的概念有八处，从第六节到第十五节。举个例子，第六节就说多种的多收，多耕种的会多收成。然后呢就在下面就说到神的有各样的恩惠会多多的加给你们，然后又说神会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一路讲下去，有很多的人领受到上帝的恩典来把感谢归给上帝。然后当时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我们愿意摆上的时间，神说就是让我们能够多多的能够摆上。在这边给我们看见 神是丰满的，就好像我们啊有机会去过这个尼瓜拉瓜大瀑布啊，在瀑布下面的河有很多的水，但是这个瀑布上面，我们知道在这个大湖里面有更多的水，多到一个地步，它风流下去，来给上面下流的人。所以给我们看见，原来乐捐的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就是知道这个是恩典，不是勉强，也不是我们好像守律法一样，为做这个来赚到上帝的喜悦，而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上帝在他丰盛当中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让我们在家庭的经济考虑我们小家庭的经济的时间，还是想到我们大教会的经济的时间，要了解能够有这样子的摆上是恩典。很快我们都会要交税了填这个报税表然后呢就交税。每一年可能有弟兄姊妹就说，哎呀，这一年要交的税很多所以呢好像有一点心疼了美于我太太常常告诉我说，你有那么多收入才有那么多税交了，对不对你恨不得交更多的税啊，都代表什么你有更多的收入也是他这句话很有意思，能够摆上越多的话，就代表怎么样，代表后面得到的恩典更丰盛。所以这个成为我们的鼓励，在处理家庭的经济跟教会的经济的时间，要紧紧的看到源头是从神来的，能够这样子的摆上是上帝的恩典。然后当我研究这一段经文的时间，有个概念跟我处理理财的概念刚刚相反。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天国的原则，这个天国的原则不是量入为出，相反是量出为入。这个原则值得大家来思考。在这段经文的第六节，他说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它是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就是说什么呢，当时他们有个谚语，就是说你小耕种，小把种子撒在地上，你的收成的数量当然会小，但是你多把种子撒在这个田上面，你多去耕种的时间，你的收成就越多了。就是来形容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当我们愿意施血，愿意奉献，越奉献的多，越捐献的多的时间，你的收成会更多。但是我们放的小，我们的收成也会小。给我们看见是一个，我们愿意多放出去，我们的收成会更多，一个量出为乐的一个原则。这个有时我们很难去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来在箴言里面，圣经也提到，就是当我们很认识我们的拥有的时间，就会反变成贫穷。但是当我们愿意写出去的时间，会让我们得到丰裕。这个在箴言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然后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间，我们很容易就不会忘记，在圣经当中耶稣曾经侵占过一个贫穷的寡妇他的奉献。在路加福音21章第1到第4节，当时耶稣在圣殿当中看人怎么去奉献，好多人把钱放在这个奉献箱里面，但是一个贫穷的寡妇只在这个奉献箱里面放2个小钱。然后耶稣就跟众人说，这个妇人所奉献的都比众人更多。意思说 他放的虽然不是很多钱，但是他是把他养生的都放上去了，所以他留下来给自己的几乎都没有了。但是其他人呢，我们摆上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是为我们留下来的。在主耶稣这样子的一个称赞的当中，给我们看见原来神看我们的不是看我们拥有多少，神看我们是不是丰富，不是我们自己拥有多少的东西，而是看我们给出去的有多少。所以当我们用一个比喻把一个水杯倒空以后，就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承载上帝的恩典。甚至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到一个水杯一路供应到一个地步都满出来要倒出来的一个现象。所以圣经不是说要我们把自己一切都摆上才是赚到上帝的喜悦，而是让我们能够在动机上非常的清楚，神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摆上来学习经历到他更丰盛的恩典。然后圣经当然不是说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好了就帮穷人捐给这些服侍人的机构，捐给教会就可以了。我们也要有个平衡来看我们怎么去来运用神给我们所赚到的金钱。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八节就提到，特别提醒基督徒，他说人倘若不看顾亲属，还不把我们的家人照顾好的话，这个是一个被盗的事情，比不信的人更不好。意思说上帝给我们成为在小家庭当中成为家人的一部分，也是要我们去照顾我们的家人。所以除非是非常特别的情况，否则上帝不会让人把自己所有的都捐出去而不顾自己的家人。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平衡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照顾家人。神给我们的家人，不管是在我们家庭里面的我们年老的爸妈，还是我们的婆婆我们的祖父祖母等等，神是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孝顺的心来照顾他们，这个是上帝喜悦的。倘若我们不照顾我们的家人，不理他们，比不信的人更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让我们以奉献给上帝就不理我们家人成为借口，让我们也知道神是要我们爱我们的家人，也尽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力量的恩典来教管他们。所以掉过头来，圣经给我们也看见一个的原则，我们要真的照顾我们家人的时间，我们也需要有量入为出的经济的预算。好了，你可能会问我说，哎 Peter 传道，刚才你才说量出为入，现在你又说量入为出，所以你要我量什么出什么东西。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清楚的看见，我们愿意经历上帝的恩典丰盛，不是计较我们有多少，而能够真的有一种的心愿意为上帝给我们看到的机会来摆上。所以就不能单从我们收入多少来决定，还是我们的这个财务上要支出多少来决定我们要捐多少奉献多少。但是当我们这个原则清楚以后，在实际的行动当中，我们也是要小心来运用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在另外的经文也提到说，我们在神的 这个神的国当中要做好的管家。神托管我们的，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应用。而且上帝也提醒我们，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在信徒的生活当中，我们只有一个亏欠，就是常常感觉在彼此相爱的这个属灵的领域当中，我们欠别人，就是说我们欠人家爱的服侍。除了这个彼此相爱以外，我们没有欠其他人，这个也包括我们不会欠人家的钱，以致成为人家的一个重担。另外，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也讲到，当我们愿意捐钱出去的时间，我们要心里弄清楚，不要太少让我们感觉有一种的亏欠，也不要太多让我们感觉很难过，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懂得怎么去拿一个平衡，来把这个来奉献出去。这样子乐意奉献的态度，刚才讲过了，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从这几段经文的解释给我们看见，我们也需要从神里面有智慧来运用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就跟大家看一看这一个图，就是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的一个统计，就看看美国人他们一般用钱，他们大概会用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图里面给我们看见，大概当时他们做这个统计的时间，大概有23%的他们的收入会用在这个住房的地方，然后21%用在交通，15%用在这个食品，然后8%用在这个退休保障，然后有一些用在水电煤啊、电话等等啊，然后呢也有其他医保啊，还有存钱的，大概只有3%的。在今年还是在去年的时间，有一个统计就说，原来在美国的大部分的家庭，他们真的有特别的需要要拿1000块的现金来应用的时间，大部分都不能用得上，都没有这样子的钱的。所以他们就发现啊，美国人看来都不太懂储钱了啊，就是做 saving 的啊。我们中国人啊，大部分都是从小都教育我们要有一些的 saving 啊，让我们能够啊，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间，我们可以有钱去用的。然后啊，在我们上这个成长班的时间啊，上用一本书叫卓苗啊，卓苗的这个作者，他就提醒我们啊，要有智慧的运用这个金钱。他就给我们看见一个表啊，这个表就是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经济收入支出需要有一个预算啊。他就说啊，我们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可以做一个统计，然后呢就把我们每一个月的支出啊，就是包括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生活啊，不同的环境，做一个表来计算，以致我们在这个预算当中做得比较清楚，免得我们就在用我们的金钱的时间就吃亏了，还是有时就进到一个啊非常困难的一个境界啊。啊，这个表啊非常的宝贵啊。还记得当我们啊跟美玉跟我建立家庭的时间，我们也学习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整个家庭的经济啊，我们发现啊，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经济的表对我们的帮助蛮大，让我们有一个方向，知道怎么去来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收入啊。然后呢，在这个表当中呢，刚才说我们讲到量出为入的一个啊奉献的态度啊，就是可以在这个预算的表当中来用出来。当我们要用我们每个月的支出的时间，我们首先就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定一个上帝给我们啊可以接受的一个比例的收入，来放成一个奉献，奉献给教会，奉献给拆船，还是其他有需要啊，我们捐助的一些的领域， 先放这个，然后再从这个收入减去这个以后，才算我们其他的收入。哈里就说，哎呀，从来都没听过这样子来做一个预算的。啊，倘若今天是你第一次听的话，啊，这个可以成为你的参考。啊，我的两个女儿，小女儿、大女儿，甚至小女儿她啊，在这个暑假啊，做一些暑假的暑期工啊，赚到一些钱。啊，我第一句问她就是有没有把钱预备奉献。啊，她就说有。然后呢，一路盯她，你有没有奉献？啊，最近她真的奉献了，感谢主了。然后呢，我大女儿刚刚工作了。啊，他收入啊，我没有算他收入多少。我第一件跟他说的是，你有没有把你的收入先奉献给上帝？啊，他就说有，他的也弄这样子这个表，然后支出的第一个就是要奉献给上帝。所以让他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当中知道，其实我们所领受的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把从神来的奉献给神是应该的。然后当我们算完以后，其他生活的需要才算下去。诶，当我们这样做的时间，你会发现神会给你有智慧，让你能够经历非常的丰盛。不是说我们为了得到上帝给我们物质的供应来做这个，而真的神能够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啊预算跟使用，神托管我们的来经历到他的丰盛。刚才我也说过，这个丰盛不单只是物质的丰盛，其实在灵性当中的丰盛甚至比这个物质的丰盛更丰盛。然后这个是可以给大家在家庭经济当中做一个参考。那么我们的大家庭教会又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金钱的奉献呢？其实我们教会每年都有一个预算，所以教会在预备整个明年的整个施工人手安排上面，他们也是以量入为出的一个经济的原则来做，以致我们教会能够在各方面都不会因为啊这个奉献不够而影响我们很多的施工。所以每年到这个联谊大会的时间教会都有整年度的整个预算表出来。然后呢，在每个月教会也会发给大家有一个表，就是我们现在整个教会的奉献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的这个受到的奉献的收入跟我们的支出是不是差距很大，以致我们要在这个运用这个教会的运作上面可能要更小心了。所以这个表在碰巧今天在今天的这个程序表里面也有十一月份的这个开支的一个表送给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让我们也知道啊，原来我们的大家庭也是有一个预算的表来做这个经济的运用。主耶稣他有一句很宝贵的话，他说鼓励我们不要为我们的这个钱财存在地上，要把我们的钱财存在天上。他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个秘密，就是人特别是信徒，他在生活的当中，他能够把物质所拥有的东西转化成为有永恒价值的美好的东西。他就在不同的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帮助穷人，我们愿意为神来摆上的时间，就是把我们物质的东西转化成为有永恒的价值。但是虽然我这样讲的时间，倘若你的心是为了赚到永恒的东西的价值而摆上的话，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这样子的态度也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当我们充满爱流露出来的时间，愿意这样做， 我们会得到上帝很大的祝福。主警告我们说，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互相鼓励，包括我在内，让我的心不放在地上的这些财宝的上面，而能够让我的心能够纪念天上的事，以致我能够经历上帝给我们的丰盛。神给我们的恩典是非常的丰满。在这个图里看到上游的水流流不断，流到下流的时间，在这边大家看到一个彩虹吧，彩虹就是主恩典的记号。所以小家大家一起都能够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神恩典的浩瀚，能够让我们经历非常大的欢乐。就但愿今天找到家庭经济的时间，神透过他的话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也能够看见上帝浩瀚的恩典，而能够经历充满喜乐的人生。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